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好，大家早，我是董家清 Tony。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群益早安。不过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跟大家先讲一下哈，今天的话我们是可以接受大家提问的。同时间呢，以后如果是我播的话，我都会开始接受大家提问哈。那昨天我们内部有开会哈，我们公司的长官群益期货这边长官有指示，我们希望我们能持续跟观众做互动，所以我在我这边我就会接受大家提问。那只不过呢，因为接受提问之后，我们的时间的长度可能就会从原来的25分钟左右会延长哈。那这一点的话，就可能请大家包含一下，也更但是更希望就是能大家参与其中哈，做跟我们这边会有更好的一个互动。好，那首先呢，我们今天来看呢，今天的主题大概是两个两岸哈，第一个大西洋两岸就是欧央跟联准会的一个之间的一个部分呐哈，第二个海峡两岸倒不是啊，只是说刚好这两中国跟台湾都有数据公布哈，我们来看一下公布的一个情形，跟那个两地股这几个地方市场的一个变化哈。那首先我们来看到欧央，好，欧央利率决策会议指标利率是不变的，那何时降息跟经济预测大概是整个几个比较主要的看点。好，我们接下来就陆续大家为大家回答哈。那欧央这次连续四次没有调整利率，其实这个是跟大家预期是一致的哈。那主要的是重点是大家认为六月份可能会开始有降息哈，这个是比较确定性是越来越高的哈。那首先看一下，我们还是看一下管委会这边的话哈，是觉得说维持在2%目前的这个利率水平足够长的话，就可以让欧元区的通膨率回到2%的一个目标哈啊。那同时间，欧央昨天是有发布自己的预测，他们有公布他们对经济欧元区经济预测的一个看法哈，等一下会看到。那欧央总裁这边有暗示六月份下调利率哈，那他最主要的讲法是六月份所得到的资讯会比现在多得多哈。那最主要是在指那个欧央的薪资谈判，欧元区的薪资谈判的一个内容哈。这个部分我相信他欧央官员是非常重视这个递延效果哈。那只要这个递延效果没有像不要太糟糕的话哈，就是薪资如果没有涨得太高的话，就有可能去做一个下调利率哈。这大概是欧央这边做出来的一个决议哈。那不过再补充哈，第一个欧央的总裁拉加德有在指出啊，他下周有可能会发布一个新的货币政策的一个框架，好，这个大概是针对他们金融监理层面的一个部分，倒不是利率决议的部分。好，那另外的话欧央副总裁 Gindos 哈有在谈哈，他是有密切在注意金融机构对商业房地产的一个缺开的一个铺险部位哈。那这个部分等一下来看到哈，无独有偶的就是在联准会这边也是在有提到这一块哈，因为欧洲、美国这两地哈，现在都对商业不动产的这一部分是持高度警觉的一个态度哈。那这个但跟大家做一个报告。那不过我们再提一点哈，我个人认为哈，这些有在管的地方哈，有在注意的风险会是比较小的风险，比较大的风险通常是你没注意到的风险哈。这个有点绕口令，但大家思考一下哈。但如果央行这些主管单位有盯上的话哈，这个问题就会比较会受到控制啊。比较担心的是，就是忽略掉的这个风险才比较大。好，那欧央同时有做一个风险预通膨的一个预估哈，大概是2025年重返2%一个目标哈。这一个数字我觉得跟大家报告，因为如果就我们有在追踪数据的人而言，这个数据大概是符合市场预期，也就是有点呼应的市场的看法的一个的一个动作哈，这个不意外。然后大概就是2024年修正到点三，2025降了2，好，那比 2.1 来的更低哈，这个价将。下降的趋势跟速度都是趋势是确定的，速度是稍微有加快哈。那另外的话，不过GDP 成长的话也是有受到影响哈。2024年从0.8到0.6哈，那经济成长零2025 1.5到2026 1.6哈，这边欧元区的经济的状况其实就是这样子哈，它的成长力效一向就是温温吞吞的哈，比较缺乏成长，那所以控制通膨就显得更为重要哈。那整个通膨降温的一个看法是不变哈。那主要我们来看到点阵图这边哈，三月份现在的有效利率大概3.9095哦，大概目标利率是 4%， 所以你看到降息大概会是有一个扣掉3.75以下是比较有可能，就是代表有可能降息哦。所以欧阳这边看到欧阳讲出来之后，市场也不像之前那个跟美联储一下，有一度就是认为他们一次要降4嘛或是更多之类的哈、哦。的一些像看法，现在看起来比较回归正常哈。三月份的六月份的一个降息几率是大概是比较高的哈。那后面应该是缓降，唯一不同的是到今年12月12号的这一会议，这边的一个预估是不到 3% 哈。那现在 4% 一个四码的降息的预期，我觉得是比。还是稍微乐观哈，不过这个比较远端的一个数字，中行会随着经济情势发展去做修正。现在我们看到比较明确的，大概就是六月份有可能开始降息，那而后的话，大概是看他要如何维持他的降息，是隔一次降一码，还是怎么样的一个调整？我觉得还是要等经济数据而定。不过现在看起来，6月6号欧央就可能采取行动哈。那另外回过拉回来到大西洋另外一岸就是美国这边哈，大概有三位的这个央行主席跟官员在谈话哈，需要注意的。第一个当然是鲍尔的一个谈话哈，那再来就是明年。克利夫兰的 Master 跟 Minneapolis 的 Kashkari， 那数据的话，我们大概看三组哈，贸易收支、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跟消费信贷哈。那三月六号我们先提一下，因为鲍尔其实两天的作证哈。那六号的话，大概就是跟他书面证词哈，因为。鲍尔之前有提供在作证之前就有公布事先准备好的一个书面证词，在三月六号他的讲法其实没有脱离他的讲稿哈，就是他的实际讲的那并没有加码演出哈，所以是符合预期的哈，也就是说不急于降息。那今年某些时候开始降低成本可能合适的，但还没有准备好，这个是比较中规中矩，并不算是太鹰或太鸽。可是隔天哈，大概在参议院委员上面啊，这个比较互动式的质询时候，他就有表示出比较鸽派讯号，他认为联准会距离通膨下降的 2% 目标 not far 那此降息成为可能哈。那可是而且这个 not far 出来之后呢，市场自然就会去猜寻 not far 是什么定什么意义哈。那以这一个联准会的一个今年剩下来的一开会到明年一月的开会的一个时机点哈，我们来讲哈，not far 对我而言对英文的理解哈，大概就是三步。不是说真正走出去三步，就是三次或是三个步骤，或是原则上就是三次之内要解决啦。因为以美国人而言的话，他们没有那么复杂哈、哦。如果你要超过三个以上的工序，就要找专业人士来处理啦。那这个部分的话，如果套用在金融市场，他如果讲的是 not far 的话，我会觉得是在6月12号也是比较有可能的。同时间我们看到 OIS 现在是 5.25 到 5.5 的利率区间哈，那有效利率是 5.33 哦，你到6月12号是 5.09， 两个差距大概以 5.33 跟 5.091 来看，这就 0.24% 的一个差别哈，那也就是大约是一码的一个差距，所以6月是非常有可能的。而且就算他6月真的有什么原因让他拖住了，我觉得7月份降息的几率就会更高。好，这是我个人看法。那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六月跟六月在大西洋两岸欧央跟这个联准会都有可能要降息，两个降息的时间的话大概就一个礼拜，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情绪其实是比较偏高的，有推升不但有推升美国股市，其实也有推升欧元区的股市，欧洲股市昨天是大涨的。好，那这个部分比较乐观气氛先的一个讯息先带给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这边就稍微看一下金融市场。好，最主要美元这边可以看到，美元这边其实做到昨天没有错，好，欧央也是说他想要降息，好，可是明显而言联准会的一个讲法是市场听起来更好听的一个论调，所以其实看到美元这边就掉的比较快，那对应起来欧元是连续两根上涨，好，那两年债这边也是开始往下走，好，这个部分我觉得两年债大概已经有点脱离 4.6 这个区间价位的一个区间的味道，好，那特别十年债这边持续走 4.1 已经破了到 4.08， 好，那我们之前的目标，大概内部讨论目标是先看到 4.0 啊，给大家参考一下哈。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最近非常积极的表现积极的一个资产哈，就是金价哈，这个金价期货这个。不过我们这边来看哈，它持续上涨哈，那但是我们这边还是重申之前跟大家的想法哦，金价你现在来看追高并不一见得是一个合理的明智的一个决定啊，除非你是追完高当天就走，好，不然的话。你这个操作其实并不是其实是风险报酬是值得商榷的，最主要哈，我们看到推升主要金价的主因啊，一样再次强调是降息、战争跟金融危机哈，金融危机、地产危机，在这些央行官员有在讨论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要到演变到失控的状况是比较几率是比较低的哈，然后倒推回来，在这个战争，现在地缘情势是紧张没有错哈，很多地方都是紧张哈，那可是问题是到目前看起来，真正要主要国家真的要冲进去产生的真的要打仗的几率还是偏低的，我特别是指中东伊朗的部分看起来现在是没有太大的动作，而是让也门的胡塞武装在那边搞，好，那这个部分就是地域冲突，然后没有真的要打，好，所以这个看起来这是比较低的，那现在就是反论到降息的部分，那要注意哦，降息的一个利多不是等到真正降息才叫利多出尽，好，有可能就是他确定要降息之后，这边金价就会比较大的一个影响哦，或是降息预期有变化哈，鲍尔的两天谈话是过关了，没有错哈，那昨天礼拜三晚上也发布了合皮书啊，也就是说隔一周礼拜下礼拜一开始联准会进入缄默期哈，那3月21号的这个联准会决议出炉就会是一个重点哦。到时要看哈，我们等一下要看到有其他官员的一个谈话想法，可能就是跟大家想的不一样哈。那另外昨天在鲍尔的听证会上面，他还有提到哈，就是商业不地产的部分哈，他有认为美国的银行体系可以抵御商业地产风险哈，然后联准会正在跟银行沟通，确保他们能应对潜在的损失啊，就是准备要足够哈。那同时间纽约社区银行哈，昨天俊雄这边是有跟他做报告，他的这个存款后面有看到后续报道是有大幅流失，没有错哈。可是现在第一个他有拉了新的团队进去哈，看起来是有的我觉得纽约社区银行甚至有可能易主哈。由这新的团队接手都有可能，但是新的团队如果带来新的资金的话，这边能如果把它的一个资产负债表稳定下来哈，这个可能这个危机就可以度过哈。目前为止来看起来，商业地产是个问题，但并不是风险哈。那接下来克利夫兰的 Master 有在讲话哈，联准会在今年晚些时候能降息，还要看到更多程序向进一步降温，这大概就是符合预期哈。那克利夫兰 Master 之前有鹰后的封号哈，他这样的言论也比较偏中性的哈，所以这个是比较算是一个好的转变。那另外要补充一下哈，他是六月份届龄要退休哈，所以这个部分会有一个新的人选出来哈，那后的信誉的，在我们再看一个 后续的报道。不过这位新接任的话，就会立即成为今年的票委，因为刚好今年轮是轮到克林夫兰是有FMC 的投票权的哈，所以这一个委员其实重要性就会比一般的委员在至少在今年下半年是相对较高的哈。那另外的话，明尼亚波里斯的卡什卡里哈，去年底有预期是今年降息两次哈，那他是少数降息比较少的哈，另外一个是 Boystick 也是说两次哈，那但是他现在有修正哈，他说今年可能不需要快速降联准会不需要快速降息，今年只可能降息一次哈，这边潜在的一个风险就是在3月21号联准会会不会在点阵图上面做出一些移动，从原来降息三次变降息两次，这个可能要大家值得注意，特别是接下来这几天公布的这一个经济数据就会比较重要。好，那不过要提一个好消息是卡什卡里今年并不是票委，所以他的谈话大概就是只能做一般性的参考。好，那这是在联准会官员的谈话部分。好，那经济数据的这个部分哈，进口上升，出口持平啊，所以它的美国一月份的这一个贸易赤字是有扩大。好，那这边来大家参考一下。好，不过最主要这一个数据而言，最主要是对GDP 的一个影响哈。但是从亚特兰大的 GDP 闹来看的话，这一次的数据对这个贸易赤字的一个扩大数字对美国 GDP 的影响，其实是不大的，是比较有限的哈，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然后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哈，这个是维持强劲哈，是在历史低位哈，显示这个还是比较稳健的哈。那这个大概跟连续两周是维持在 21.6 21.7 万人这个范畴啊，其实真的是还蛮低的哈。那不过呢，这边有框框框起来哈，预计未来几个就业市场将趋弱哈，因为还是有看到一个裁员的消息出来，只不过那些裁员的数字还没有在申领失业救济金上面看到哈。那这当然跟各裁员公司的 program 不一样，有的裁员公司裁下来之后是有一段时间的薪资补助的话，如果是有这样的话，比这个一般的社保更好的话哈，是有可能他会比较递延才去找这个申请失业救济，或者是说这个相对这些人是比较有就业竞争力的话，也许他可能会很快找到工作，这也是会让他申领就业金的这个人数是会比较偏低的哈。那另外的消费者信贷哈，这个比较小的数字我们来看一下哈，最主要为什么会提示它大增，几乎是翻倍哈，比预期这个预期是100亿美元，出来是194.95亿美元，将近191亿美元哈。那这边有比较高，然后不过他这边来看哈，你比较担心这个什么？担心所谓循环信贷这边大增哈，那就是卡债，最主要是卡债大增，这个对美国各家庭的财务资产负债表跟美国的这个消费力道，这个是比较遏制的一个变化。不过这一次发生的是在非循环信用，大概是车贷跟学生贷款增加111亿美元哈，这个部分就比较是还算是良性的增加，会是比较好的，因为学贷就是付你去念书的钱嘛，这个算是对个人的一个投资，车贷你至少有一个实在的车子债哈，所以这个都不属于，我觉得比较不属于过度消费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数据。那顺带补充一下啊，最近金管会有在盯那个 Buy Now Pay Later 啊 BNPL 这个部分，其实对台湾是已经有一点程度的影响哈。那但是就说同样的哈，这已经盯上了，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问题，但不是危机哈。这在边大家说跟做一个补充哈。那周四的企业财报哈，我们大概主要看两个，就是 Marvel 跟这个Broadcom 哈，这两个是所谓 AI 比较相关的哈。那当然昨天公布的有一个看好事多，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零售业哈，它的财报好，但是财测好像不太好。那另外 Gap 这边是这个服饰商哈是有比较好的。那另外有一些软体的话，如果有兴趣，大家再去追哈。那我们比较跟大家讲了 ，Marvel 科技哈这个部分算是比较早期就被点到的 AI 相关股，可是它的股本并不大哈，就没有像历史也就是也没就是它的关注程度后面被 AMD 啊。微软啊还有这个美超伟这些去取代的。不过我们看到最近他在 财报公布前其实就已经有随着后面AI 股往上走哈，那它的财报原则上我觉得营收稍几乎可以算是符合预期啊，营收是超预期，盈余是几乎是符合预期啊，这状况是不错，只不过它在盘后公布的Outlook 的部分，展望的部分是稍微不令市场满意，所以是有一些回跌，可是幅度算是相对小的。那看起来就是对这边的话是应该是维持还是比较偏正面的。那另外 Avago 就是Broadcom 的这个部分，这个当然现在被它被归为 AI， 其实它做的东西是比较多的，所以你看它营业额也知道它是比较大的。那这个部分的话它的部分昨天出来的数字市场也是有一些杂音啊，因为财报公布也是往下，可是它后面再就要跳起来收敛跌幅啊，我觉得这个大概市场还是比较也这样一样是比较乐观的看待它的一个财测哈。那不过昨天最强的还是辉达哈，辉达这个昨天又上涨哈，这个短短大概五个交易日从碰到这个上升趋势的下缘啊，跑到上升趋势的上缘哈，那这个部分摆动算大哈。那昨天强势上涨之后，我觉得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趋势区间通常比较不容易轻易突破哈，那是不是有可能就是这几天又是会大涨之后开始又转为稍微震荡哈，但是稍微震荡休息并不见得是坏事哈。所以看到辉达的股价昨天还是很强，而且是领涨市场哈。那道琼这边昨天的表现，标普有被这个辉达直接往上带，这边波动率指数哦，看起来这边看有可能就是得到满足哈，就是一个合理的一个修正完消化完之后会持续往上走，纳指这边持续往上走，费半更强哈，当然就是因为NVIDIA 然后带动的这些 AI 股哈，那都是所谓晶片比较相关的，看起来这边就比较强，那连带的哈，昨天台股，等一下我们看到台股，这边如果费半是这样表现，今天台股的展望可能就是还是偏强偏多哈。那另外罗素2000这边有点到前波高点，如果真的往上突破的话就是好消息哈。那同场我们还要加印一段哈，就是日本的部分啊，日本有公布劳工先公布一些数据哈，被解读是正面的哈。那看到日元这边非常大的一个升值哈，最主要的是原因，第一个数据面。劳工现金收入跟实质现金收入啊，过往这个大概都是冷门的数据哈。不过从去年开始，这个数据大家都开始盯上了，因为为什么？如果日银要做一个货币政策，这个要这一组数据，日银要货币政策的一个转变啊，这组数据要好转。现在看起来这边是有好转的迹象哈。年收入这边是比较年收入实质。名目收入这边是有提升，然后实质收入是降到非常低的一个位置，所以这个部分是有一个正面的效果。那日银一直在找就是薪资跟需求拉动物价，而不是进口价格影响物价。那这个是现在看起来薪资有在动之后，这个是有一个满足日银结束负利率的一个先行条件。那市场昨天在这一早在这个公布数据公布之后，就有在猜这个月还是下个月要退出哈。那这月三月，下个月四月，市场看起来比较合理，应该是四月哈。那另外昨天下午又有一个新闻出来哈，日本联合工会总会有统计哈，就是它有下面有超过3000个工会哈，在今年工会的薪资谈崩的要求平均要加薪是 5.85 哈，30年来投入超过 5%， 那去年只有 3.58 哈。那 5.85 不见得会马这个要求是加薪 5.58 不见得是一定哈，可是如果是一个类似接近5左右的一个超加薪幅度，其实是提高的，这个就是真的是比较长足的一个改变哈。那这个部分呢再加上昨天的日银哈，这个有一个委员叫中川顺子，也是有提出一个有可能去调整利率的一个言论哈，所以现在市场认为说四月升息的观点是比较可能的哈。那直田河南昨天在日银总裁在日本国会谈话的时候，也是有一个类似的一个呼应哈。他虽然没有像中川讲的那么明确啊，但是他也是给了够明显的暗示啊。如果能实现目标，他就考虑宽松政策，然后正在一点一点上升啊，然后也是开始在看，他也是 再看工资跟物价的良性循环，那这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之前看到，所以市场看的点各个点位是一致的。那所以看到这个日元昨天有比较大升值，那重点在于日元升值，日经昨天是比较明显的做一个下跌，可是我们要看到市场是如何消化日元这次货币政策的调整。这个内容可能大家日本的投资可能要在几天才去消化。不过我们要提到如果它是结束零利率，从结束负利率政策到零利率只是做这个改变，然后整个通缩的环境有做实质的改善的话，其实对日本的经济跟股市而言会是一个长线上的一个好消息，因为之前他们在通缩的状况上面实在太久了，那这个会是一个好消息。那日元虽然是有升值，现在要看对日股的考验，就是日元有升值后日股跌不跌，如果日元升值日股还不跌，那还是就是另外一个正面的讯息，这是在日本的一个部分。那接下来两岸的部分，大概我们看到中国刚刚有公布进出口数据，这个比较大，然后台湾有公布 CPI 的数字，那中国的数字是在进出口的一个数字是有优于预期，这个是一个比较令人鼓舞的好消息。那一月份的美元计价的出口是 7.1， 那这个比去年同期是去年12月是 2.3 那进口的部分是成长 3.5， 进出口的数字都是比预期来的好，然后对美国的出口是成长 5%， 进口是下降 9.7%。 那不过呢优于预期是好消息，但还要持续努力，只不过在目前美中关系跟全球成长经济成长的前景下面，要有长足的成长并不容易，也就是说它要迟迟维持偏高偏强，就是两位数字以上的一个大幅明显改善的几率是比较低的，维持正成长，我觉得就是已经不错的一个表现。这个大概是中国的部分，那这边有可以看到 7.1， 那一二月的话因为农历春节的关系，中国现在的做法就是一二月它就是累计一起公布，那把这个春节的季节性因素给去消弭掉，这个大概出来的数字就是这样，我觉得还是偏正面的，至少到目前是偏正面。那另外的话外汇统计局有公布它的外汇储备，比较不一样的是增加了65亿美元，那台湾同期的外汇存底是减少，那台湾中央银行有台湾央行有在讲是有做这个外汇储备去干预汇市，不过中国这边很奇怪，它比较不一样，它是逆势上涨的一个部分。那另外还有就是黄金储备是增加了39万盎司，是持续的增加，我想这边大概这个中国这边会是持续增持黄金，不论金价是多少。那另外两会的话要补一下礼拜三的一个消息，大概有财经部会大概有五位都有同时出席一个联席记者会，所以这个记者会的含金度是比较高，所以我们有提出来。那发改委就是讲了 5% 的成长目标有支撑，那虽然就是外资对这 5% 目标是比较存疑的，然后认为达不到的几率也有人在，有这个瑞银这边就估 4.6， 不过我觉得他在这边是有可能，因为外资在估台湾的部分往往调性就是偏低，中国也是有同样的调性，所以这个是有机会比外资预期来的好，那达到五，大概我觉得五左右，这个是比较有机会，而且中国这次也没有说是五定死，只是说 5% 左右。好，那另外商务部长王文涛在提的是汽车家电相关这些的以新换旧，潘功胜有提到物价温和回升是货币政策考量的重要的一个目标，不过再补充一下，潘功胜其实有提到还是有降准的一个空间，这个后续的他讲完之后，其实后续持续在货币面的一个宽松是可以预期的。好，那另外中国财长蓝佛安有在讲，他是认为就是谈到就是预算安排4兆，今年他的赤字率是 3%， 这个大概也是略微扩张。那证监会是吴清，他是在农历年前上任的，他认为他证监会的下一步重点工作在强跟严， 强就是大家找的比较强的这一个市场跟这个股票，盐的话就是交易面哦，所以中国这边放空的这个风险其实是比较偏高的哦。那另外周四的两会焦点是在王毅的部分，那是处于外交部分，那我们对经济没有什么影响，我们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就好了。那现在看到中国股市为什么还会要提呢？因为最主要年前的一个拉抬到这边突破上证从突破3000顶到200日均日线之后有点放缓，那今天呢有一些好消息利多出来，如果不涨的话应该会回撤3000的颈线，那就看到回撤这个颈线的时候是如何去处理。好，那港股这边是有先回来临到百日线的时候就是下滑，不过这边看起来有趋稳的现象。那台湾昨天有公布 CPI 这边要提到二月份 CPI 3.08比这个 2% 来得高，也比预期来的 2.6 来得高。那主要是农历年的月份错位的一个影响。这个二月核心 CPI 2.9 哈，不过我们这边要提哈，累计是 2.43， 然后 PPI 是下跌没有错哈，这边趋势线给大家看哈，但是我们要特别提到 CPI 偏高要担心什么？第一个不是汇率哈，那暂时也不用担心利率，因为第一个季节性因素要时间来印证。好，那这个部分可能大家要把心放下来，要慢慢就是等到三月四月出来才会才会来面对。另外的话，央行总裁之前，我知道央总裁之前有回答立院备询的时候有回答表示，通膨要长期高于利息 2%， 央行才会评估升息，所以这部分还是有空间的。不过我们这边要提到一个四月份有传出来应该是要调涨这个电价，四月份调涨电价之后五月六月之后的这个物价压力开始就会是偏高的。那二月份如果都是偏高，如果这边是不是存有一个空间，然后调涨电价时机会稍往后移到四月或五月再来上路，这个我觉得这个政策空间可能是有的。不过现在就是目前为止看到这边还不会有升息的一个调整利率的一个部分，那但是电价如果真的调了之后压力就会比较高，压力比较高的话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再来看央行的态度是什么。好，那这个是在台湾的 CPI 的部分。那台经院这边有公布制造业的一个景气讯号值，是跳到红黄灯哦，是2021年10月以来的一个首见，所以这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改善，是跟大家做一个报告，然后有灯号的部分请大家参考。好，那最主要我们还是要谈一下大盘。那大盘昨天在昨天礼拜三我直播是一个十字线，那当时有说有建议说可以避险，可是隔天出来其实这个避险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如果你用指数避险的话，你指数这边空单会被嘎的死去活来。然后但是呢我们要必须来讲礼拜三的一个盘势，其实少数大型股有表现，那可是中小型A股表现并不好。那另外到昨天呢，我们看到指数又跳涨，那昨天比较大的新闻是盘中预估量是有超过6800亿，虽然实际预估量没那么，实际成交量没那么大，可是量大的时候就不免大家会担心。但是我们这边要提现在的时空环境是比较不一样，因为看到最近有报道 ETF 的成立有这样大型股有持续往上走的一个新的动能，这个如果出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动能会持续，短期内应该是这个量可能会偏大，但是你看到量大的时候还因为后续的陆陆续续 ETF 持续成立持续买进的话，这个指数可能会被推的往上走，反而在短线上，至少在短线上这个会是大盘的上涨的一个动能。不过挑战依旧是什么？挑战依旧就是第一个你的持股跟大盘的一个表现的一个落差，另外一个就是你在这个高档的时候你到底是要卖股票用期货避险呢，还是用抱住股票用就是卖股票用期货多单避险，还是卖掉期货空单持有手上的强势股来操作呢？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这边的难度操作是不容易的。那也比较大家请大家心里要想到一个，可能有一个部分要 要分享，就是说有可能我们就是不要想要做到每一档标股哈，在这个时候可能反而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心理建设哈。那另外昨天的大盘贵买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跌幅哈，震荡幅度也大，然后量也放出来。不过今天看哈，如果昨天晚上 AI 股市这么强劲的话哈，台股今天应该会偏乐观，这边应该会有像之前，这边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哈，这边有一个黑 K 棒，隔天又拉上去的一个表现哈。那这是以上是今天的群益早安。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各个提问哈，这个除权息扣不扣税的这个部分，可能要不要买个股期货？这边我们可能就比较不方便回答，可能要跟你们的业务人员，不管是证券还是期货营业员去做一个谈啊。然后 SMCI 这对不起啊，这个个股虽然是美股，我们可能也是不方便去做回答哈。那很抱歉哈，我们这边是公播节目，我们对个股这边是不能做任何的一个不能做答复的哈。这个部分是很抱歉的哈。好，那请问日本的 Hotel Stock 为什么不跟大市哈？那跟这个应该是邱先生哈，还是秀秀小姐啊？那个我们提一下哈，日本的大盘在涨，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不见得跟所有台湾跟美国一样，美国的大盘其实涨势是集中 AI 股，台湾的大盘大概集中也是 AI 股，好，跟台积电还有这个重电股，大概就是今年以来的，去年11、12月以来的一个主流哈。你 hotel 观光类股没有跟上大盘表现，这很正常，这也就是股市难做的地方，不见得市场上了你所有的股票都会上好。那比如说听说任天堂最近股价表现不好好，那你可以只给大家参考一下好，这并不是一个并不是一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请大家包涵好。那另外有这个逍遥有在问哈，我们现在对主是什么主升段末升段的一个看法哈，我这边跟大家讲哈，原则上之前我也会去也会去想说要不要去猜这个是哪一个阶段哈，不过后来我就现在这几年观察一个心得哈，其实不要去管它哪一个升段，第一个现在你现在股市是还在有在创高，你就继续做多，就像我跟之前金价看法一样哈，金价那时候我在之前跌破2000的时候我有停损出，在我的日报上面有停，就是建议大家停损出来，因为你跌破2000重要支撑，你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后面它站回来之后，在2月20号，在我的日报上面去有建议大家去加回，好，加回之后就一路续报，为什么没有看到转弱我就续报？虽然我知道它偏高，虽然我觉得它的利多有点不实在，可是这就是续报。那同样在市场的看法也一样，好，主升段末升段，最主要现在的方向是很明确的，所以你就维持，如果你的方向是对的话就继续做，然后自然而然你会有一些基本面的数据出来印证，主升段末升段有时候要回头看才知道，那但是你在操盘的当下你要确定，最重要去确定是你的方向是不是对的，然后这个方向如果延续的话续报，急于进出反而是侵蚀交易成本，会侵蚀你的获利，不见得是好的一件好的行为。好，那后续金价哈，那这个我只能可能跟你讲，我觉得就等吧，因为现在降息预期很乐观，把它推得一直往上走，可是降息预期这个本身是会变化的哈，那特别是我觉得3月21前后，可能你就会看到那个费德的态度，如果它是变成3次变2次，那金价可能这一波就会有一个下暂时休息的一个几率。中国数字可以相信吗？那我只能跟你讲，如果不相信就不要做多，然后你如果要做空的话也要评估自己的条件，好，我只是就是这样子啊，因为你永远会有质疑数字能不能相信啊，不管哪一个国家。 外汇存的逆势所谓，我觉得它大概是它的资产配置上面的一个调整而已哈。那我觉得中国外汇存底其实现在是因为它基数太大了，它可能比较是对应它的贸易收支上面一个调整。那另外比较，因为我自己看黄金，所以我比较在乎它的黄金的这个部位是不是有这个储备是不是一直增加。好。为什么 PER 最低哦？这个有可能要，这个比较牵涉个股要去细看哈。那有可能它的成长的平的状况是比较偏低的 ，PER 就会比较偏低。不过这个我只能跟你讲说要去细看一下，要找一下外资的一个报告才能确定。我现在没有看过之前，我不敢跟你说是为什么。好，那就是可能要看一下个股资料之后，你才能做一个回复。好，那以上是今天群益早安内容，我们下周一见。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您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徐益达，欢迎大家来到投资最前线老司机投资观点。今天我们再度荣幸请到周教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退休理财这个全面热议的话题。
益达好，各位观众好。
周教授，退休理财哈，在这几年非常的夯，很多投资的朋友对于投资报酬率这件事情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遐想，
嗯，
就是说，哎，我做这样长期的投资，哎，我好像我应该设定一个长期的投报率，
嗯，
我应该投在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上面，
嗯，
好像2-3%、3-4%我就看不上，
对，
哎，没有个10%，好像这个投资报率不是值得我长期拥有的一个投资的项目。
是，这个也是很有趣的一个观念哦。如果你都放在定存或者利率很低的债券，年轻人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你人生是没有希望的。我常常鼓吹年轻人应该要承担风险，所以要一大部分是放在equity market， 就是我们讲股票或债券市场。那从学术统计上面来看的话，市场长期平均报酬大概是8%-9%。那益达刚刚有讲，很多年轻人一来都希望要有15%、20%、30%要成为巴菲特。那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平均是9%？你赚了12%，代表另外有一个人的报酬率要-3%，才会平均回到9%。所以凭什么你赚的比较多，他赚的比较少？你到底有什么能力可以超过平均？因为当你超过平均，就是有人不如平均嘛。所以呢，平均值你要先搞清楚，然后才能设定一个正确的观念。我大概只要取得市场平均就很不错了。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可以让你长期资产累积非常快了。
是的，是的。反过来说，下一个议题就是很多年轻的朋友一入场就是高股息类型的产品，就不说是股票型还是债券型，反正他就觉得，哎，高股息好像我领到钱，
嗯，
或者说大家整个社会上讨论的风气都是高股息相关的东西，那所以我也就跟着大家买。那老师对于投资退休的这种族群来讲，高股息产品是 portfolio 的里面的一环吗？
各位知道，股息配到手上要先缴税，还要缴健保补充费，所以呢，假设你是高所得的话，股利分离课税是28%，那健保补充费2%左右，加起来就30%没有，所以100块到手上剩70块。那如果你是年轻高所得，其实高股利对你是不利的，所以我建议呢，年轻朋友，如果你真的有这种心理需求，那我觉得或者现金流量需求就可以一部分，但是不要全部。那至于退休的就比较不一样，因为退休的他可能金融知识不足，他不想自己去变卖资产，很麻烦，所以他税率又低，好，他领一些高股息的，让他定期配息，我觉得倒是无可厚非。
嗯，
但是这个整个观念是说，你要尽量让资产多一点钱放在股市或者债市里面，让它成长。
是的，是的。我想其实高股息这件事情说穿了就是一个现金流的问题了，
是，
包括我们公司也推出很多高股息类型的产品。
对于退休理财的客户来讲，以台湾的市场，比如说006208，再加上美国的纳斯达克100，再加上新兴市场当中的印度、越南等等的这些投资组合，我们认为这样子的一种既能够有全球化的一个布局，再加上这些中大小型股的一个融合，我们认为更能够实现长期的资产价值提升的目标。
今天非常谢谢周老师给我们带来退休理财的相关的资讯。那么我们富邦投信呢，也会在12月13号开始在全省举办4场退休理财的投资说明会，有兴趣的投资朋友也可以上我们的官网查询相关的时间跟地点，到时候我们也会请更多的其他的专家学者一起来探讨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我们的退休理财规划。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